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顺服神是很根本的功课，是我们蒙福的途径，是我们每天都要操练的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！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每个人都会犯错，但是成熟的人却懂得怎样在错误中来学习。这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上也是一样。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对神有亏欠，我们都会犯错跌倒，都会得罪神。然而我们懂得怎样面对失败吗？不是失败过了就算，我们必须学习怎样从错误中吸取教训，以至于日后我们就不会重蹈覆辙。当然，属灵的功课不是容易学的，但是这些功课却是非常宝贵的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们要继续来思想有关顺服的主题，特别思想如何学习去顺服神。如果我们想从经验中吸取教训，我们得先明白神的性情以及神做事的方式。神在我们生命中有他许多的作为，表现在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个处境中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当你要做出生命中重大的决定的时候，也许你会问自己一些问题，然后才做出决定。到底你会问什么问题呢？你认为什么问题重要呢？你会不会只是问，这件事对我有益处吗？如果我做了这个决定，别人会怎么看我呢？我做了这个决定，对我有保障吗？会不会影响我的前途呢？我能不能因此而完成自己在生命中的计划呢？每一个人都会问自己问题，但是我们问的是什么呢？或者说有什么问题我们必定会问呢？会不会其中有一个我们必然要问的，就是神要求我怎么顺服他？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他很自然会问这个问题，就是神到底要求我怎么样顺服他？换句话说，我们在各样的事情上都会想到顺服神，都会渴望做神吩咐我们做的。如果我们不理会顺服神，那么我们很容易就会走错，就会出了偏差，就会做错决定，也会造成悲剧。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五章，这里讲到主耶稣因为试炼和苦难而学会了顺从，这是第八节所说的，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这似乎给我们一个错觉，以为主耶稣从来都是不顺从神的，只是在苦难和试炼中他才学会而已。事实上，福音书记载，主耶稣曾经公开表示，他只做神要他做的事，他是凡事顺服父神，讨父神喜悦的。主耶稣从来没有做一件事是让神不喜悦，或者说做一件事是叛逆神的，从来没有。神从天上见证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是我所喜悦的。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五章七到九节，希伯来书五章七到九节经文这样说，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， 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，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。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他既得以完全，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。第七节所讲到的，正是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向父神祷告所经历的。然而，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主耶稣是在试炼和苦难中才学习顺从，这并不是主耶稣学习顺服的方法，这是我们学习顺从的途径而已。作为人，我们会犯错，会跌倒，会有叛逆的时候，我们往往需要从失败错误中学习，透过失败去学习顺服神。希伯来书在这里记载主耶稣的时候，他只是表明主耶稣在世为人的时候，他尚且要顺服，像神所要求世人的一样。而主耶稣也像人一样，透过苦难和试炼去学习顺服。所以我们不要误解，以为主耶稣不顺服神，所以神把苦难加在他身上。好，接着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到十六节。希伯来书四章十五到十六节经文这里说，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要表达些什么呢？作者要指出的就是，当我们受试探，要叛逆神，不顺从神的时候，要记得，我们有一位救主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他是我们的生命。这位主也曾经受过试探和苦难，和我们一样，他没有特权，但是他却学会了顺从。主耶稣不是学会不失败，他乃是学会了顺从，在苦难中依然以神的旨意为重，依然学会了顺从。因此，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把所受的试探和难处带到神面前，告诉神，我们无法，我们也没有能力去担当和处理，我们根本不晓得该怎么做。当我们这样告诉神，向神倾诉的时候，我们晓得，我们是面对一位曾经降世为人，也曾经在苦难和试探中学会了顺服的主，他成了我们的榜样，他成了我们的安慰和力量。我再说，主耶稣不用学习顺服，他的一生是完全顺服神，跟神的想法一致的，因为他就是神。但是站在人的角度和立场上，主耶稣的确也学习顺服神，在试探和苦难中依然顺服，以至于他一生得胜。主耶稣明白作为一个人的感受，他也晓得有时候环境的凶险恶劣，因为他曾经来到世上做人，他经历过人间各种忧患和难处，他能够体恤，他能够帮助我们。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有些弟兄姐妹很天真地以为，只要他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，有了神的生命，就自然会顺服神，不用学习，也没有挣扎。事实上绝对不是这样。即使我们相信接受了耶稣做救主，我们领受了神的生命，依然要学习，所有属灵的功课都是要学习的，而且有些更需要不断的学习。换句话说，不是一次就学会的。顺服就是其中一个我们天天都要学习的属灵功课。顺服神在基督徒的一生当中非常重要。如果我们不能顺服神，那么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会变得一团糟，就会问题百出。顺服神是很根本的功课，是我们蒙福的途径，是我们每天都要操练的。固然，读经、祷告、参加聚会、参加奉献等等都是很重要，但绝对不能没有顺服，因为顺服是最基础的。到底我们该怎么样顺服神呢？我们应该循着什么途径来学习顺服呢？ 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刻可以预备好纸跟笔，把待会儿要分享的要点慢慢的记录下来，可以作为日后的参考和温习。我会陆续分享七个学习顺服的步骤，希望能够具体的帮助弟兄姐妹在顺服这个功课上学习有所依据。好，第一个，如果我们要学习顺服神，我们就要学习在祷告中等候神。我再说一遍，如果我们要学习顺服神，我们就要学习在祷告中等候神。我们之所以要等候神，因为神往往不会及时的马上的告诉我们该怎么做，他不是及时给我们指引，所以我们要学会等候，要有信心。很多时候神之所以延迟没有立刻给我们答案，因为神要我们注意别的事情，或者他要我们在他面前洁净自己，然后他才把清楚的方向指引我们，告诉我们该怎么做决定。神要我们等候有很多的理由，有的时候呢是要考验我们对他的信心，但是无论如何，我们如果要顺服神，就要先学习在他面前等候，安静的等候。很多时候我们在经历挫败以后会感叹的说，哎呀，我多么希望我曾经等候神，专心等候他，耐心等候他，没有走在神的前面。那就等于说，我不是不知道等候神的重要，我也不是不晓得等候神的必须，可惜我那个时候呢太着急了，太任性了，太没有耐性，我只听人的声音，我只看重自己的感受，我只采纳人的意见，只凭着自己的聪明下决定，结果呢没有等候神。没有等候神的结果带来的就是我们个人的亏损。有些朋友可能会说，如果我是你啊，我准会这样这样。又或者有些老练的专家，他会给我们各种不同的属于专业的意见，于是我们就听了他的意见，过于等候神，或者我根本不等候神，贸然采取行动的结果当然是失败。弟兄姐妹，让我告诉你，与其我们在碰了钉子以后才来懊悔，那倒不如我们一开始就寻求神，按着神所指示的方式去做，去下决定，千万不要心急，要听清楚神的声音，要明白神的指示才去做。等候神要花时间，但除非我们愿意等候，不让人的意见成为终极的决定，以至于取代了神的心意，我们无法说我是顺服神的。有些事情我们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处理，好像理性告诉我们可以这么这么做，只是我们要看重的是主耶稣怎么说，神的指示是什么，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是什么。圣经说，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神的作为，他的时间，他的方式，都是我们不能测透的。我们不能又坚持自己的见解，同时说我是顺服神的。神有时候会用人的智慧，但这往往不是神最后的指示。如果我们真的要学习顺服神，我们必须好好的祷告等候神，直到神向我们说话，发出指示，或者答复我们的祷告为止。神的确是乐意向人说话的，透过圣灵，神在我们心中说话，对我们发出声音。神喜欢向每一个等候他、乐意亲近他、属他的儿女说话，给我们支持和随时的帮助。当我们走在他的心意中的时候，神会给我们确据；当我们走错路的时候，神会督责我们，叫我们失去在基督里的平安，让我们晓得我们走错了。神愿意我们归回正路，再次寻求他。然而我们的心必须先降服在神面前，我们要选择顺服他，乐意顺服他。一旦我们发现自己的心不是百分之百的愿意完全顺服神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，寻求赦免，好让自己的心灵能够再度回到神面前，重新过顺服他的生活。神会垂听和应允我们这样的祷告。因此头一步，我们在学习顺服的时候要做的，就是要在祷告中等候神。 要等候耶和华，要向他祷告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第二，凡是学习顺服神的人，必须每天默想神的话语。我再说一遍，每一个学习顺服神的人，必须每天默想神的话语。我很好奇，到底有多少基督徒，有多少弟兄姐妹，愿意每天花时间研读神的话语？我们看，很多商场上做生意的人，一早起来就想着他今天要做的生意，想着待会儿他要开的商务会议，要讨论的事情，他也花心思在自己的外表装扮上。有多少家庭主妇花好多时间替丈夫孩子准备美味可口的晚餐，但是一讲到读圣经啊，大家都忙着说我没有时间，工作太忙了，没有空。也许他的心里对神的话语有点渴望，希望可以改善一下自己生活的作息跟时间，可是一到明天或者来到后天依然是这个样子，年复一年。很多弟兄姐妹信了主很久，都没有好好看圣经，也没有爱慕神的话语，经常默想，难怪他就忘了要顺服神。试想，我们心里如果没有神的话语，我又怎能知道神的心意呢？不明白神的心意，又怎么谈顺服呢？不要说从来不读圣经的人不能明白神的旨意，就是那些偶尔翻开圣经来看一看的人，也没有办法明白神的心意。我们如果不是把神的话语，把圣经放在我生活中首要的位置上，我很难遵行神的话语，我很难顺服他，我就很难过顺服神的生活，这是一定的。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神的话语，而说我要走在顺服的道路上。请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一章。约书亚记第一章，在这一章记载神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，神就把带领以色列人的重任交给了约书亚。约书亚要做的是要把以色列人带进这应许的迦南地。其实以色列人曾经来到过迦南地的边界，不过当时由于他们发怨言，他们不信神，所以神不许他们进去，要惩罚他们在旷野多漂流40年。现在40年又过去了，摩西已经死了，约书亚他要肩负起这个重任，要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地区。我们可以想当时约书亚的压力有多大，这不是一群天性顺从的以色列人，他们是叛逆神出了名的，过去曾经多次跟摩西作对，也不满意摩西作为他们的领袖。现在神把重任交给约书亚，约书亚可以怎么做呢？请我们看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七节到第八节。约书亚记第一章七到八节，经文说，只要刚强，大大壮胆，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，不可偏离左右，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约书亚记第一章七节到八节，我们注意到这里两次提到要谨守遵行神的话，不偏左右，这是神对约书亚的要求，要他留意的。约书亚希望成功吗？他盼望做一个好领袖吗？当然，在这里神给他一个宝贵的应许，就是你只要谨守遵行我的话，不但是默想神的话语，不但是把神的话语存记在心里，更要谨守遵行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们要让神的话语铭刻在我们心灵上，时刻谨记，想起主的话语，好让我们晓得神的要求是什么，神要求我顺服些什么。除非我明白神的心意，晓得神的要求，否则我不晓得该怎么顺服。诗篇第119篇是整本圣经诗篇里头篇幅最长的一章，里边讲到诗人对神话语的体会跟感受。如果我们盼望自己能够走在正路上， 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、我们的下一代能够一生顺服神，把神的话语教导他们是非常重要的。要让孩子爱慕神的话语，把神的话铭记在心里，这对他们一生有极大的帮助。好，我们来看几处诗篇119篇里头所记载的。首先我们看第九节到十一节，诗篇119篇九到十一节，诗人说：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话。我一心寻求了你，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好，我们必须看重神的话，把神的话看作是宝藏一般的收藏在心里，这样我们才晓得该怎样遵行，这样我们才知道我们在什么事上可能得罪神了。我们再看第十五节，诗篇119篇十五节，诗人又说：我要默想你的训词，看重你的道路。到底默想神的话语是什么意思？默想神的话语不是偶尔看一看，拿其中一两节经文回味回味就算是默想。所谓默想是指我很仔细的研读，然后问自己问题，到底这段经文的意思是什么？他对我说了些什么？有什么是我可以应用的呢？神向我所说的话，我要如何实践应用在今天的处境中呢？我要怎么样改正自己呢？我怎样让自己更加的完善呢？我们默想神的话，就是要把神的话放到自己的处境里，把神的话确实的遵行出来。诗篇119篇，我们再看23节到24节。诗篇119篇23、24节，诗人又说了：虽有首领坐着妄论我，你仆人却思想你的律例，你的法度是我所喜乐的，是我的谋士。弟兄姐妹，神的话语是我们的谋士，使我们得着智慧，在我们遇到难处、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可以作为我们的指引，作为我们的方向。如果我们要晓得该何去何从，该怎么做决定，我要从神的话语中找到答案。神的话不但能给我指示，能够给我鼓励跟安慰，叫我晓得怎样坚守在神的那一边，从而得着胜利。有些弟兄姐妹说了，我每个礼拜都有到教会听道吗？我礼拜天都坐在那听一篇道理不就够了吗？事实上这绝对不够。我们怎么能够每个礼拜只吃一顿饭就说我有足够的营养了？神当然能借着传道人的口传讲他的信息喂养我们，但是神同时要亲自对我们说话，亲自喂养我们，叫我们直接从他那里得着饱足。所以个别研读神的话语是绝对需要的，能叫我们属灵的生命得以成长。诗篇119篇，我们再看33节到34节，诗人说了：耶和华，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，我必遵守到底。求你赐我悟性，我便遵守你的律法，且要一心遵守。再看第130节，诗人又说：你的言语一解开，就发出亮光，使愚人通达。每一次当我们打开神的话语，我们都必然会得着神所给的亮光和智慧。这不比一般人的智慧，这是属神的智慧。我们越多知道神的心意，越多明白神的道路，晓得神的意念，我们就越知道该怎么样遵从他，怎么样按着他的心意生活，在什么事上要讨他的喜悦。我不是说人的意见不重要，也不是说专家的指教我们不需要。事实上，神有时候也会透过人把他的信息传递给我们。可是每天直接从神那里领受亮光，又是另外一回事，是另外一种体验，是非常宝贵而且难得的。如果我们真的渴望顺服神，真的渴望是认真的走在神的旨意中，我们就必须先明白神的指示，先在神的话语上，在圣经上下功夫，好好的默想神的圣言，我们才有成功的一天。 神对约书亚有这样的要求，今天神对我们也是一样的要求。神的心意大部分都已经记载在圣经里，我们只要细心的阅读就可以晓得。好，我们再看诗篇119篇，这里提醒我们神话语的重要跟宝贵。请我们看第一节，我们从第一节开始，这里说到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遵守他的法度，一心寻求他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这人不做非义的事，但遵行他的道。耶和华啊，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，为要我们殷勤遵守。但愿我行事坚定，得以遵守你的律例。我看重你的一切命令，就要以正直的心称谢你。好，神的话语句句都是宝贵的，但是我们是否看重呢？诗人说，我看重你的一切命令，就要以正直的心称谢你。很多人虽然人在教会里边也听见神的话，但是像照镜子一般，听见走了以后就忘了自己的相貌如何，没有对自己的生命产生作用。所以我们不但听，我们要寻求明白，我们要以爱慕的心决志要顺服主。我们每一次听神的话语、读神的话语的时候，都要存着一个期待的心，晓得神的话语对我是大有益处的。雅各告诉我们，唯有详细查看那使人自由的律法，并且时常如此，这个人不是听了就忘，而是在所行的事上真的把它做出来，那么他所做的一切就蒙神的赐福了。这是我们对神话语的态度，晓得神是因为爱我赐下这让我得自由的律法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顺从基督，如同基督顺从天父。过去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，如今我们蒙恩得救了，我们就要做顺命的儿女，好像从死里复活一样。让我们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败坏的。让我们脱去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，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。让我们穿上新人，这新人乃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求主帮助我们存着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，让我们每一天更像主耶稣基督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今天的讲题学习顺服第一讲我先讲到这儿，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圣经能教我们该怎样遵守神的道，但是我们必须先看重神的话，在神的道理上扎根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